田涛。你说的各地区部书人是指你所管的？
田丰，对，我管的地方。
抽调，在这给我打集结战，一旦产生机会点，我就要重兵给他投上去。所以土耳其还是挺好玩的，战机出现了。还有个事情是，老板有一次去土耳其，我跟老板汇报说，别看他的经营报表，他的经营报表一塌糊涂。我先给老板打预防针，说现在土耳其的情况就像是当年林彪四野出关，没编制，没队形，没经营指标，有的只有战略任务，没有队形，只有编制，所以土耳其是属于自己招兵也行，收编土匪也行，啥都行，你就给我干活。所以这时候没有经营指标，就是打下城堡，而且调的这些干部都是其他代表处的助理和副代表这一层集结来的。老板听后笑了，说不要给他们吹集结号，意思是这些人就留这儿了，我们就有压强优势，把土耳其打下来。田涛，也就是说他肯定你这个做法。
田丰，
对，这是一个肯定。第二个肯定是大部队来了，对原有干部的安排。当时齐镇在土耳其守了几年了，小代表处没有产粮，老被人家说来说去。后来大部队来了，我就给老板介绍齐镇，说齐镇在这坚守的几年，他们就是江南游击队，虽然是小股力量，但如果没有他们坚守，连给大军带路的人都没有。我觉得老板特别厉害，他马上就记住了齐镇的名字，说齐镇，你就是江南游击队，过去大军渡江后都用工农干部，都不用江南游击队，其实江南游击队熟悉当地的情况，但你们要加强学习，就把他们鼓励了一番。所以我觉得这种力量的平衡和评价都得到了解决。我就跟老板汇报，土耳其市场一旦爆发会是上亿的，他没有千万级这种，所以不要听他的财务指标汇报，要听经营战略。老板当时是认可这个观点的，也给了宽容度。有两年土耳其是没有经营报表的，报表很烂，但一旦突破一下子就上亿了，因为这个市场到了爆发点。先从沃达丰开始，紧接着是 AVA 公司，突破后我们就成了主流供应商。但主流运营商当时说很难选择华为，因为他们跟爱立信已经合作几十年了。土耳其也是我们典型的战略意图实现的例子。田涛，现在在土耳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多少？
田丰，
现在土耳其的量还是比较大的，土耳其稳定下来每年也有四五个亿美元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没耽误公司的事。另外从销售规模上，我去的那一年我们是准备冲十亿的，九亿多，到2008年我们片区内加片区外的已经有42亿了，规模上也跟上来了，干部上也还行。我当时还做了个试点，领导力的试点是在中东北非市的。我们提拔干部，选择干部，找到了一套方法。老板要求从艰苦地区提干部，所以我们出了一批人。再有，我们能力得到了发育，当时也是说未来的粮食在哪里，除了产品格局，我们要把新发育点弄起来，我们就看清楚了，未来的发展就是管理服务。在欧洲爱立信已经做得很成熟了，中东北非是个机会。为什么？就那些新牌照，能买得起牌照，但维护人员力量不好培养呀，不像中国的运营商已经有培养几十年完整的维护运维力量。 其实这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机会，管理服务。如果不搞，将来很可能就见不着客户了。为什么？中间有个爱立信，管理服务人家一托管，你肯定不行。这个是急需发育的，所以我们就下决心调集力量，集中做这事情。当时李杰总管 GTS 全球技术服务，我就向李杰申请把精英力量调到中东来，有机会还能练兵。所以我们用了几年力量把管理服务砸开口子，最多的时候中东北非的管理服务占华为公司全球管理服务的 40%。 这个业务算是在中东北非落地了，是新的机会点。田涛，这个服务当时在公司的份额是？田峰，份额具体的要问梁博、梁华那边，一年几十亿应该是有的。关键它是一种新的服务形式，因为这个行业会向服务转型。田涛，爱立信占比很高了。田峰，对，爱立信至少2003年还是2004年分析它的管理服务已经占全球收入的 36% 了，这是一个趋势，在我那儿练起来了，也没有耽误公司的机会，所以我认为推战略还是蛮重要的。意外的收获就是加上全球最大的几个交付项目都在我们那儿，我们搞得焦头烂额的，有一段时间把我累得都痛风了。当时的经历最大的好处是现在让我管交付管理，我也讲得头头是道。你看，现在全球交付总裁基本都是从中东北非出来的。田涛，这些跟你做干部部的经历是有关系的？田峰，有关系。包括艰苦地区的员工安排什么的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。许多事情都要做一做，包括后勤。我当时抓交付，强烈要求管理要向一线倾斜，因为当时交付项目都不懂，公司一直以为是这样那样，其实公司关心的问题人家全解决了，但一线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，大家想都想不到，吃饭。那些员工很艰苦，每天早上拿一瓶矿泉水，拿个面包走几十公里，到晚上又是矿泉水面包，天天这样谁受得了呀。中国人这胃不国际化，喜欢吃中餐，结果老外受得了，中国人受不了，反倒是厨子成问题了。后来找到国内资源，发来一批速食食品，里面有五香牛肉、萝卜牛肉，还有速热食品，用个袋子把水往里一灌，五分钟就能热，我就亲自给大家送，大家吃着很好吃，都很高兴。田涛，在你的地盘上？田峰，对，给交付的兄弟们，我说能力咱要慢慢学，但是要关心大家，太累的就轮流送到红海休息。第二，把野战食品送到前线。为什么我重视生活呀？老板当年说中东北非的一线条件不好，但是要让大家改善伙食，改善生活，吃饱了不想家。我就是在中东北非时理解老板这个想法的。我说成立生活委员会吧，然后把野战食品弄过来，一线一吃，爱立信的人就很羡慕我们，还过来要尝一尝。我们中餐厅元宵节辛辛苦苦包了700个汤圆，我说你们不用卖了，我全买过来，全送到上面去给兄弟们。所以在那里一个人吃几个汤圆不重要，吃到汤圆很重要。有人说几年后回想起来还想着那个汤圆的味道。田涛，公司也没有给人家加薪水？田峰，后来加了，
公司后来不是还宣传了一下吗？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，这些亮点反而是很重要的。后来我在看国庆阅兵时，看见集成炊事车呀什么的，我就理解了，这也是战斗力的一种。田涛，你想，邓小平1975年复职以后，就说给科学家做后勤部长，那是有道理的。田丰，所以我现在才理解，老板为什么有时候会深入下去管一个别人都不理解的事，比如食堂，甚至去一线还要检查食堂。其实一把手一定管的是例外事件，大家都明白这事情有人管，你要管的恰恰是没人管的事。我就体会到，那就是直接的战斗力。我们的兄弟原来在那儿什么都不懂，开始交付的时候一穷二白，但最后为什么还能超越友商？不是我们能力强，华为就是敢学、虚心、勤奋。我们的人真是勤快，人拉肩扛。后来埃及当时要成立一个小组，我说成立一个 crash team， 突击小组。当时这个小组做得非常艰难，有很多人婚假什么都不休了。最后我说片区掏钱，给这些人一人发一个金牌。那个金牌的嘉奖令第一句话是：飞夺泸定桥，日夜兼行200里，一战成名。凭的就是这种毅力。在亲自抓完那个项目后，获得金牌的员工再到其他项目去，只要参加过这个项目的我都放心，我说他绝对偏不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打一次歼灭战，除了给这些荣誉，给这些人的机会比人家多多了。田涛，这个小组当时多少人？田丰，当时有几十个人。田涛，这里面你说的这个小组相当于突击队吧？本地人多不多？他们接不接受你？田丰，多，也接受，但有些文化差异要改变。其实跨文化的管理对我后面是有影响的。那时候我们也请了爱立信的老专家，他在爱立信干了很多年，发现我们这些人不上道，很郁闷。他挑别人刺，别人不喜欢他。我说这不对，我们没把人用对地方，你让他干活，他的团队匹配不了，让他去干什么？验收和稽核，他按爱立信的标准来验收，我们的人不干不行。你可以不听他的，但你得干呀，因为这是标准。所以慢慢的反向给了他一个说话的权利。后来我回公司，有了管理外籍员工的启发，不是管他，而是用他的价值，而且把他的价值用在对的地方上。你把他用在弱项上，谁都不配合他，他孤掌难鸣，你要给他一个地方让他能说话。田涛，你有很多的思维方式，包括语言、领导风格都有一点军事化，这是怎么形成的？田丰，这个是瞎琢磨的，但我觉得还挺有用，我容易说服别人。